弟兄姐妹平安。刚才洪弟兄的见证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好的见证。基督徒要不读经的话，那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因为圣经是生命的粮。一个没有读圣经的基督徒，我们说他成长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养成一个读经习惯。有人告诉我说，读经啊，你把圣经当成是一个情书来读，那就不一样。想到我们当年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对方给你一张纸条啊，不是一封信啊，又反反复复的读，不知道多少遍，总想这个字里行间肯定还有别的意思，想啊，琢磨啊，总是要找一点意思，那是读情书的味道。读圣经也应该这样，你想想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意思。很多不清楚的人说，哎呀，圣经没有什么2000年前的东西，没有什么价值。但你们也知道，一本圣经啊，西方2000年的文明啊，放在哪儿啊？没有圣经，西方文明的基础都没有。而且是他的大能的力量，几千年来慢慢彰显出来。而且很多的基督徒因为读经改变他的生命，家庭也不一样，个人也不一样，他的气质品行都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。有的时候大家很忙，早晨起来读经不大可能，你要早上办很早。刚才洪弟兄他也讲他晚上读经啊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找一个适合你的时间读点圣经。有的时候不要贪多，但是你反复思想主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，这样对自己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帮助。养成一个读经习惯，让读经变成你的吃饭喝水那样的那么重要，好像不读难受啊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有气息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灵。主啊，今天是圣日，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体验到主你在我们中间，主你在我们心中。主，求你借助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心向你敞开，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谦卑在你的面前，等候你的来临。谢谢主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谢谢，谢谢弟兄姐妹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要分享约翰福音中的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不是主的门徒约翰啊，施洗约翰。在圣经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约翰是什么一个人。如果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第六节就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。这个人来干什么呢？这个人来是要做见证。他为什么做见证呢？为光做见证。光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。目的是干什么呢？目的是要众人因他可以信。这是第6节第7节啊。约翰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，他的目的就是做见证。为谁做见证呢？是为光做见证。目的是干什么呢？目的是让众人因他可以信。这是约翰来到这个世界。前不久啊，街上出了一本书，大家现在那个一般的书店里面都能买到。它书名就叫做 The Cave of John the Baptist。 这本书就是写约翰福音中的讲的这个施洗约翰。这是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挖掘发现了施洗约翰当年施洗的那个地方。是怎么发现的？耶路撒冷城外不远的地方，他们发现有一个山洞里面有一个水塘，那个山洞的上面呢有那个像壁画一样的东西，写一个人拿着杖，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来给人施洗而且边上有很多的那古代的文物，比方说早期基督徒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。所以考古学家通过多方的考察，他们断定那个地方是施洗约翰当年在那儿施洗的地方。那这个考古发现令很多人很振奋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所记载的，不要说旧约了，新约里记载的是有史可考的，不是我们想象的历史上可能没有这个人，有人会这样来攻击我们的。 其实圣经上记载都是有史可考的。那么施洗约翰的洞发现了，这对很多人呢很有兴趣啊，他去看看当年施洗约翰是怎么回事哈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，施洗约翰不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，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他受上帝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，要为光做见证，那就为基督做见证。所以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一个目的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一个目的，问题是我们找到那个目的，所以你感到很迷茫很痛苦，你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儿。每个人在世界上一定有一个目的，约翰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目的，他就是成为见证。什么叫见证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们基督徒很喜欢讲见证，见证这个词，约翰福音非常喜欢这个字。如果你们读整个约翰的著作哈，包括启示录，包括约翰一二三，约翰用这个字是100多次啊，所以在他心目中这个见证是太重要了。所以约翰到处都说是见证。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约翰写下书信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弄混了哈，我讲这个约翰的时候就是指写约翰书信的这个约翰，是使徒约翰或者是主的门徒约翰。我讲施洗约翰的时候，那就是讲另外一个约翰。弟兄姐妹记住啊，不要有的时候搞得很混，因为圣经中这个约翰名字太多了。如果我照着说，弟兄姐妹中间有人叫 John 的举手，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7-8个真的有的，是不是？你在大街上喊一下可能有多少人。那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约翰，但是这个约翰呢，我讲的是施洗的约翰啊，我讲施洗约翰指施洗约翰。如果我讲约翰，不讲施洗两个字，是指主的门徒约翰，有点混人哈。但因为我不要忘记讲施洗约翰这个字哈。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为主做见证，所以老约翰就是主的门徒约翰，他知道见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见证主的一生，如果主在你的身上显出来，你就能见证主。所以老约翰他知道很重要，所以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强调见证见证见证。他说当年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有6大见证了，天父为他做见证，他自己为自己做见证，圣灵也为他做见证啊，他自己的工作也为他做见证，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也为耶稣做见证。还有呢，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还有呢，他的门徒教会为他做见证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至少有6个方面的见证，这是在约翰福音5章，如果弟兄姐妹回去看的话。所以见证是非常的重要，所以约翰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告诉我们做见证意味着什么。什么叫见证？我在教会里面很多年，大概那时候我想我专职牧会的时候大概是在10多年前的时候，那时候好多弟兄姐妹他很喜欢讲啊，我要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。他见证是什么呢？就是主在他身上现在医治啊，神迹啊，赶鬼啊，神给他的祝福啊，那这是见证。但这是见证的一个方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约翰，约翰在他的见施洗约翰他的见证是什么。施洗约翰的例子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在路加福音里记载他的父母是不是很虔诚爱主，是不是？他的父母实际上说是个义人，义人不是说没有罪啊，就是当时来讲按照法律的标准他做得很好，所以圣经上说他是义人。他的爸爸是祭司，而且他们跟耶稣的家庭还是亲戚关系，大家如果读路加福音1章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孩子他自小可以当祭司。弟兄姐妹，在古代当祭司不一样啊，在古代当祭司那必要受过很高的教育哈，那是社会的上流人，上流人士，就像美国早期美国社会哈，3大职业是人人羡慕的，一个是什么？律师啊，一个是牧师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医生啊。啊，在美国当牧师跟在中国当牧师是两个性质的啊。那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的，当时的社会哈，就是说你当祭司，那的确是受人尊重的。但是约翰听从主的呼召，他到旷野去了，而且他穿衣服穿什么衣服啊？骆驼毛的衣服，吃什么？ 是蝗虫掩面，你这个人很怪啊，穿骆驼毛的衣服到旷野去，而且招人来施洗，那这个人是与众不同啊。就当时他因为他所传讲的信息绝对不妥协啊，看到那些当官的那些权贵者哈、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没有说哎，因为你当官呢、请上座，他没有这样的，他说你多水的种类，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。哎呀弟兄姐妹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讲得出来啊，这是先知的声音啊。你看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妥协的，都是把神的话要传出来啊，所以这个先知精神真的感谢主啊。那个当时还有好多的老百姓来施洗，来施洗的时候他们有说啊，你好啊，你在神的面前很可爱啊，你真的可爱的不得了啊。他没有传讲让人家喜欢听的信息，他传什么信息？悔改的福音，悔改的信息，说你们到神的面前来要悔改。所以约翰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的属灵的权柄、道德权柄啊，他的权威性是越来越高，很多人跟随他。那这是在别的福音里记载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约翰福音呢，告诉我们了，耶稣他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还有另外的事情发生。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怀疑，为什么四个福音记载不一样？弟兄姐妹，这些福音书记载不一样，恰恰是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有人说这个圣经你看有矛盾吗？我听好多弟兄姐妹啊，有些不信主的人说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四福音里多少矛盾在那个地方？不是矛盾啊。什么问题啊？如果弟兄姐妹今天回家去哈，每个人写一份作业啊，下个礼拜天来交给我们，来交给我，让你写什么作业呢？你那一天就把你在今天做礼拜的情况呢，一段文字写下来，下一次带来的时候让我比较比较，看看谁写的怎么样。我可以保证100%的担保，没有一个人写的是完全一样，但是其中呢有的东西呢是一样的。比方说那一天啊，王弟兄讲道大家都能记住的，那一天呢洪弟兄做见证大家都记住的，那细节呢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有人说啊，君燕弟兄是坐在那个角哈，那个弟兄坐在那个角，哎，可能是记载这个问题，有人没记载那个问题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矛盾？不矛盾啊，大家记载的角度不一样，侧重点不一样，恰恰说明什么问题？圣经记载是真实的。如果你们100个人交出来100张作业完全相同，我告诉你那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你们串通好了，对不对？就四本福音书记载约翰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呢约翰福音的记载有它独特之处。就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呀，就是约翰是怎么为主去做见证的。约翰做见证的第一点他很清楚，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，看哪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做见证，做见证的你首先要了解你见证的对象是谁，不然你见证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翰很清楚，看哪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约翰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施洗约翰一般不一样，他知道人人都有罪，人人需要救赎。那谁要救赎呢？神的羔羊，这是他传见做见证的时候一个核心的问题。你看看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就讲这一句话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是不是？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讲人的罪啊，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爱听啊。你们知道以前那个自由神学啊，自由派神学就告诉你不要谈这些问题了，最不要讲，就讲人的美好的德性啊，每个人把自己美好的德性给他发扬光大，这个世界就是太平世界了，这个世界就显得很美好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福音就是福音，耶稣基督是真光，光引导这个世界，是要显明人的真相。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世界出了问题，家庭出了问题，可能是心理的问题啊，社会出了问题，可能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啊，经济制度不好，政治制度出了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从来不怀疑这个问题，因为国家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很重要。但是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它的经济也不错哈，它的政治制度也相当的稳定啊，这国家没有问题啊。 我常常跟一些人分享啊，美国之所以现在成为美国，它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背后，那是什么？基督的信仰。如果有一天美国人抛弃了上帝，这国家就自己弃绝自己了。是什么东西把这国家联系在一起啊？现在为什么的暴力比以前越来越多？为什么？有些孩子他相信进化论呢？进化论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。他觉得我为什么人都是进化的，很偶然来到这个世界，而且是进化的力量驱使，我用什么原因成为好人呢？你告诉我，我成为好人的理由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出去干很多的事情。当然我这问题讲的太简单化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来告诉我们，经济很重要，政治很重要，心理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罪啊。你不面对你的罪，很多的问题就产生了。但是所谓的社会学家，所谓的人文学者，从来不谈这些问题。但是圣经就是要咬住不放，人是罪人，人需要救赎。但是问题是人没有光，看不到自己心中的问题。所以我上次在这儿做见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记得吗？我讲到的时候说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像一道光照亮我们的内心。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还记得，耶稣讲了，你们在周济穷人的时候，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的事情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周济不要说这个其他的罪啊，杀人是罪哈，贿赂是罪，对不对？欺骗欺诈是罪，这个大家都公认的，没有问题的啊。当然现在也不是公认的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把钱拿到口袋就是好，对吧？周济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啊？周济穷人呢、啊、我帮助别人呢、啊、这是个高尚的行动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中间有多少人，世界上有多少人去救济穷人呢？救济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事情，了不起的事情。但是基督教说人是罪人是什么意思？不说这个世界是安无天日，什么好都没有，这不是我们信息所讲的。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，人是罪人呢、啊。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受到罪的污染。圣经讲罪是这个意思，弟兄姐妹，就包括救济穷人这么好的善举啊，里面都有罪的侵染呢、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主说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呢？其实你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左手一定知道右手，右手跟左手分不开的嘛，对不对？耶稣为什么这么讲？他讲是告诉我们，人在行善的时候，人心中有个我在那个地方，希望别人知道我的善行，承认我的善行，高举我的善行，我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做的好事。人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耶稣说不要让你的善行被罪污染啊。弟兄姐妹，人的思想往往做到这一点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基督的话一来，我们看见了，哇，你美好的善行里头都有罪的污染了、啊。所有人到主的面前来说，求主赦免饶恕，是这个意思。比如说还是祷告，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啊，不要让人众人看见你那个样子哈、啊，站在街上祷告，这是讲古代的法利赛人啊，站在街头祷告。祷告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，但是结果罪也进入了祷告当中。法利赛人竟然把祷告当成什么？当成是广告啊！你看看我多虔诚啊，看看我多爱神啊，啊，要提高自己属灵的权柄。祷告是人跟神的对话，就像爸爸跟孩子在一起，孩子跟爸爸在一起啊。但是结果罪也玷污了祷告，所以罪是无孔不入啊。祷告，如果我们说世界上最神圣的一块地图是宗教的话，宗教里头最可怕的罪，第一大罪是什么？假冒为善，虚伪。那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为什么？这英文里的 Pharisees 就是这个词，就是指假冒为善的意思了，对吧？他祷告还做给人家看，你祷告是为上帝的祷告，你怎么还做给人看呢？所以我举到圣经上讲两个例子哈，是讲在一个承认主面前的人，他罪让存在。不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，只要真光一照到我们心中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。好，人有罪了，真光来到这个世界，约翰告诉我们，真光来到这个世界，照亮我们的本性，谁能除去我们的罪呢？约翰说，使徒约翰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主要是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没有一个人除去罪呀、啊。 心是人一生的果效，是由心发出的。因为医生把你的心脏给换了哈，装了一个起搏器，就那个起搏器那个心还在那儿，那个人还能做着坏事。你换了心脏，人还能做坏事，什么道理啊？没有一个人能除去人的罪的，只有基督才能除去人的罪，什么道理？约翰说，四旬翰说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。有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大懂，哎，你们基督教讲羔羊什么意思啊？还有一首赞美诗说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搞偶像崇拜啊？图腾崇拜啊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这是一个寓意的说法。讲到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有两个背景，一个是旧约的献祭，第二个是启示录当中的那个大能的羔羊。一个人要除去罪，必须有这两点，一个人要背负你的罪，代替你赎罪。但是代替赎罪没有能力，你怎么代替呢？对不对？就像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犯罪了，我愿意代替他，可是我哪有这个能力代替他呢？我代替他死可以，可是他做成的错行我能弥补吗？我能不能弥补？我打个比方说，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了，那么现在杀人犯马上被枪毙，那算我代替他，我替他死，他活了啊，我替他赎罪了，对不对？但他死去的人我能让他复生吗？能不能？不能啊。所以代替人赎罪必须有两个条件的，一个你愿意代替，第二个呢，让过去的发生的事情给他恢复弥补啊。谁能做到这一点？弟兄姐妹告诉我，谁能做到？只有主能做到啊！主要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都抹除，而且让受伤者的灵魂得到医治，失去的重新恢复啊！这叫救赎，弟兄姐妹，只有羔羊能救赎。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只看到旧约，你还想到启示录哈。还有第二点，约翰不但知道主是谁，还知道自己是谁。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上面说，当时约翰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很多人都来听他讲道，听接受他的洗礼。这个金东老当时在京城的一些当官的，他们就派了一个调查团呢，来调查这个约翰，问约翰啊，是约翰，你是谁呀？请弟兄姐妹翻开你的圣经啊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，这有多次问话，很精彩啊。第一次问话，那些官员们问他，那个法利赛人问他，你是谁？约翰公开的说，明明的说，不隐瞒，我不是基督。这是第一次问。第二次他们又问，那么你是谁呢？你是以利亚吗？他说，我不是。第三次他们又说，那么你到底是谁呢？叫我们恢复差我们来的人，你自己说你是谁啊？第三次讲错了哈，你是那先知吗？他回答说，不是。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回答哈，第一次回答多少个字啊？我不是基督，五个字哈，我们中文翻成五个字，英文也比较多。那第二次回答几个字啊？三个字，我不是。第四个次回答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字越来越少，说明什么道理啊？约翰说，我不需要解释，斩钉截铁，非常清楚的，不是含糊其辞的，而说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他很清楚自己是谁，非常清楚。所以当时啊，有人就问他，你到底是谁呢？他说啊，我是旷野当中的那个声音，修复主的路，恢复主的道。这是当年先知以赛亚在43章第3节预言的，巴比伦被囚的那些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要回归的时候，说神要在旷野预备道路，让你们回到自己的故乡。那么这儿就告诉我们，约翰把那个经文拿来说，自己就是旷野那个人生，我来是预备基督道路的。就这儿有两个信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，一个约翰知道我不是什么，我不是光，我不是道，我不是真理，我只是把你指向那个道，那个真理， 那个真光，这跟耶稣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耶稣来怎么说？我是光，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。约翰怎么说？我不是基督，我来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。不要捧我，有的时候人喜欢捧啊，特别是人到了一个位置以后，你想下也下不来了。特别有很多人生体验的长者们就更有体验的，人到了一个程度以后，你自己不能控制别人啊，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，别人在推着你在走啊。所以约翰但是感谢主啊，他知道自己来到世上的使命是见证基督，说别人怎么捧他，他不飘飘然，不晕乎乎的，他知道我不是基督，我不是，我就不是啊。不像有些人，有的时候一旦名声大了，能力强了，就飘飘然了，谁要给他一点医治能力的话，他马上就觉得自己真的是不得了了。但是约翰没有这个样子，感谢主啊。约翰不单知道自己不是什么，他知道我是旷野人生啊。旷野人什么意思？按照我们中国人讲是什么？鸣锣开道的。我是鸣锣开道的，我不是那个真正的主角，我主角是在我身后那个耶稣，这个耶稣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呀。这是下面讲的什么意思。在古代啊，老师教学生不收学费的，在犹太人中间，但是学生呢要帮老师做点事情，做些小事情，但有一样事情不可做，就是鞋带不可解，那是仆人干的事情，学生不做。但是约翰就说啊，仆人老学生不能做的事情，奴隶能做的，但是我们做奴隶也不配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和基督的关系不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，不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啊，我们不在一个层次上面的。他是光，我需要被光照的，他是道，没他我生存不了，他是生命，没有生命我就不存在呀。我们不是一个层次上面，不要把你们混淆了。我是见证人，他是被见证的主啊，不能混淆。约翰认识神，约翰也认识自己啊，感谢主啊。第三点，约翰是一个与不单单知道主耶稣他见证的对象，也知道自己是谁。第三点，约翰呢是一个与世界有别的人，有区别的人。我前面讲过，约翰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穿什么？骆驼毛的衣服，吃的什么？蝗虫野蜜。他住在哪儿啊？在旷野。他可以不住旷野，他住在旷野。他是干什么？他这儿向世人表明一个信息，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。约翰他说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，那我是见证人，如果一个见证人跟世界一点区别都没有，你见证什么？你想的跟我想的没有区别，你讲的跟我讲的没有区别，你行的跟我行的没有区别，你向我见证什么？所以约翰他以一个行动来传讲一个信息，见证人有所不同。我不让弟兄姐妹今天要穿上骆驼毛的衣服啊，如果今天穿骆驼毛的衣服，有些很前卫的人就说，哎哇，这个人很时髦啊，竟然穿骆驼毛，对不对？当然也有人说你就神经病了。你如果要吃这个蝗虫野蜜啊，现在有一些爱这个自然食品的人就会说，哎哇，自然食品啊，健康啊。那约翰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蝗虫是古代穷人吃的东西，你们知道，如果你们看看利未记啊，在古代穷人就吃这个蝗虫啊。如果利未记11:21里面就讲了，他表示在旷野的时候一种过一种禁欲的生活。那么约翰给我们传讲这个信息，不是让我们笑话他，从此以后大家穿上这种衣服吃上蝗虫野蜜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他是告诉我们，一个见证人你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品质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可能就比较熟悉了哈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，把你的右脸也伸出来让他打。我小时候啊，就有很多非基督徒攻击我们基督的福音，就这句话来攻击，说你看看你们都是傻瓜嘛，讲这种话。弟兄姐妹，这世上至少有三种层次啊。一种人是什么？你打我左脸呢、啊？好，我不但打你的左脸，我打你全家左脸。 这在什么时代？在野蛮时代就是这样的说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杀我一个人了，好，我杀你全家，我杀你全族。这野蛮的国度啊，就有点有没有？有啊，大家知道那个事件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他玛被玷污以后，大家知道吗？创世纪里头，是不是？结果他两个兄弟把四剑族把全族给杀了，那是一个野蛮的国度。你打我一脚，欠我一脚，我踢你全家，啊！好，大人说这个太惨了，太野蛮。好，你先打我九年，我打你全家太残忍了哈，太野蛮了。那好吧，我就打你的九年。你打我踢我右脚，我踢你的右脚，啊！你打我全家，我要打你全家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公平。这就是现代的国度，现代的法治讲通了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你杀了一个人怎么办？把你毙掉，对不对？那美国说没有死刑怎么办？囚禁你。那这叫做现代文明，叫做公义，对吧？但是耶稣说啊，基督徒啊，打你的左脸，不但不打他全家的脸，不但不打他的左脸，你呢，把右脸转过来让他打。是在基督的国度，一个是野蛮的国度，一个是现代的国度，一个基督的国度。你看看区别是不是出来了没有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前面左脸是打人家左脸，全家的左脸，那是野蛮国度。现代的国度是打你，打我左脸，我打你左脸。但是到基督的国度，你打我左脸，我不但不打你，而且我把右脸还转出来让你打。区别出来没有？出来了。这叫做见证。但是我讲这个话，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注意哈。人家在打你左脸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举个例子啊，希望我用我们的保德弟兄的这个立德的弟兄做个例子啊。比方说，我们立德弟兄打了我左脸，我心里想了半天，哎呀，我看他很魁梧啊，拳头也很大。如果我打他的左脸，他趴过来打我一下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他打我两下，那我还有脸见人吗？我就无脸见人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想，哎呀，我们中国人这个心理安慰啊，这个心理调节技能啊，技巧啊特别好。我们就说，哎呀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那我就不打了。这是不是基督的教导啊？这种你打我左脸，我不打你左脸，这是什么？一种懦弱，一种胆怯，一种没有刚阳之气，是不是？基督教导的不是让这样子说，我打不过你，所以呢，我用软打，息事宁人，算了。基督讲的不是这个东西，弟兄姐妹。基督当年被人打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我可以从天上差遣十二眼天使来到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不这样做。耶稣不但不这样做，而且对那些定他的人还说，怜悯他们，心中没有怨恨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品质，这是见证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主说通过这个打脸，不是让我们真被人打，弟兄姐妹，几千年来很少文献记载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奇遇啊。在座的有没有见过人家打你左脸然后你转过去给他打？你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主通过这个激进的非常 radical 这种语言啊，激进的语言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基督徒见证基督，你身上有特殊的东西。这个世界把报复看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你打我一脚，踢我一脚，我不踢你全家已经不错了，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踢一脚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法则，叫公义，公义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公义。但是基督说不啊，你要彰显我的国度，我曾经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呢，你们效法我的样式，不是因为你胆怯，不是因为你懦弱，而因为你效法你的主。主曾经是在剪毛人手下无声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彰显了基督，就是见证了基督。那但我讲这个话，弟兄姐妹可能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讲的说，施洗约翰知道他跟自己世界的区别在哪儿，因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跟世界是有区别的。不能让弟兄姐妹从此以后离开这个世界。基督的福音从来不是这样的福音。你看保罗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是城市教会，不是远离世界的。对不对？但是基督让我们身上把他的道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个见证。说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为什么称他为基督的见证呢？他真是有个见证人的品质样子。 不沾染世俗。所以求主的话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最后一点，时间来不及哈，最后一点，约翰讲了一句话，当时有人说，哎呀约翰啊，你看看耶稣也在施洗啊，你的门徒都跟他去了，怎么办呢？约翰没有紧张，约翰说，他必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。这是在第一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啊。约翰是个好的见证人，使徒约翰是个好的见证人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权柄，人们承认他的权柄。弟兄姐妹，众人在跟随他，众人跟随他不是因为他歌唱得好啊，不像现在有些歌星，对不对？他的品德一塌糊涂，但是歌唱得好，老百姓也不知道，反正跟着他走啊，啊，也不是电影明星，一个晚上成为明星，好多人就崇拜他。使徒约翰不是这样的人，使徒约翰众人跟随他是什么道理？是因为他彰显了主的道，他身上有一种见证在那儿，说众人跟随他。但是约翰很清楚，我是旷野人生啊，是声音不能一直喊下去，对不对？主人已经出场了，那我就该退场了。这是见证人呐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约翰当时看到两个门徒，有一天，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第三十五节。当时约翰看到耶稣就说：“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。”当时就有两个门徒离开他走了。难过不难过？你换换你自己，难过不难过？我看到我就难过了。我苦苦经营多少年，有这么多人来听我的，突然现在有人走了，不但至于他走啊，后来我叫他走的，你看他叫的境界吧，是不是？这个门徒跟随我多年，现在离开我了，我的脸往哪儿搁啊？我的荣耀去哪儿了？我还有好处吗？约翰没有这样想，主别兴旺，我别衰微，把自己的门徒带到主的面前了。为什么？我是做见证的，你们到这儿来不是跟随我，我是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。就使徒约翰知道这一点，说感谢主啊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最可怕的就是个我。人人都有偶像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没有偶像啊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的爱情，是我们的学业。为什么？在爱情和学业里头，你的我彰显出来啊。人在中年的时候，你的偶像是什么？是你的家庭，是你的事业。因为在你的事业当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你的我体现出来了。人到晚年的时候有什么偶像啊？你的偶像是你的成就感，你的子女的荣耀，还有别人对你的尊重。如果别人不尊重你，如果你子女不孝顺，如果你一点成就感也没有，那你就瘫了，倒了，泄气了。人人都有偶像啊，偶像是什么？把我拉到很高很高啊。但是使徒约翰他也一个我，但他知道这个我一定要对付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不可能没有我，没有我还能讲话吗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没有我你还有吗？怎么能把这个旧我能赶出去呢？做见证就让基督在你身上显大。有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心中狭呀，我是想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。前两天我跟一个姊妹在交通，一个姊妹跟我讲啊，她说，哎呀，我心中有一种内疚感啊，我信了主以后心中有一种内疚感，我感谢主啊，有内疚感，有罪恶感，说明你长进了。你常常在黑暗中行走的人，没有这种内疚感，没有这种罪恶感的、啊、因为你信了主以后，基督的光照亮你的内心，你马上发现，哎呀，我的本性原来如此，乏善可陈嘛！感谢主，这是一个长进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很困惑啊！我想跟随主的道，我行不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。你想把老我赶走，赶不走，弟兄姐妹。没有一个人能把你的老我能赶走的，除非有样东西进去，把它挤走，弟兄姐妹。想赶。你的力量不够大的，你的意志不够坚强的，你赶不走的，除非有样东西进入你的生命，把这个东西给它挤走了，挤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基督的话语，神的道，一旦在你心中扎根长大，就把你的老我慢慢慢慢挤走了，挤走了，弟兄姐妹。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读经、祷告、团契、交通啊？那是帮助我们里面新人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。新我长大的时候，他就是见证，他像基督，他能见证基督。说感谢主，今天主把施洗约翰摆在我们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见证，约翰是一个见证，见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见证这个词哈，在希腊文里跟殉道这个词是一个意思的。我们讲这个殉道士，殉道士哈，那个殉道哈 ，martyr 啊，那个希腊它是直接从希腊文过来的，那个希腊文的发音呢，差不多 ，martyrion， 意思一模一样的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见证的词，殉道，意思就是见证，见证它的字根就是殉道，什么意思？不让弟兄姐妹殉道，在美国殉道的机会很少，也找不到，是告诉你。做见证是要付上代价的，如果你跟别人想的都是一样，做的都是一样，家庭也一样，什么都一样，什么见证也没有，也不可能去见证基督，除非让基督在你身上慢慢的长大，你自然而然去做见证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到哪儿去，你看到哎，他像基督徒，你跟他在一起讲几句话以后，就让他们一两天以后，那就做见证了。有的时候弟兄我心虚啊，心虚在哪儿啊？约翰当时出来造门徒的，主耶稣出来的时候有两个门徒跟着耶稣，耶稣说你们要什么，这个 两个门徒不好意思讲，当时大概比较这个啊，这个窘，这个窘态啊，就说哎呀你要什么不好怎么讲，就说哎夫子我看看你什么地方，当时耶稣就请他们住了两天啊，住了一段时住了一晚上。我有的时候不敢请人家跟我同住几天呢、啊、几年呢、啊，同住几年我的真相就暴露了，没见证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真基督徒他里面有基督在他心中，他慢慢就彰显基督的形象，这是付上代价的。那个显出来长出来的基督就是见证。谢谢主，让我们去做施洗约翰，知道什么是福音的见证，让我们知道做见证不单是言语，是你的整个生命，生命见证主的道，见证主的荣耀，见证主是真光。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方面呢，一个是约翰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他知道见证的对象。第二点，他知道什么？他知道自己不过是旷野人生，他不是基督，他知道自己，他不狂妄，他不骄傲，他很谦卑。第三点，他穿骆驼毛的衣服，他知道自己跟世界不是一样的，他身上有特殊的一种品质，能彰显上帝差他的那种形象。第四点，他必衰微，基督必兴旺，他的我慢慢的消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也给我们那么多的美好的祝福，也给我们美好的盼望。我们谢谢主，主啊，你给我们美好的家庭，我们谢谢你，也给我们好的身体，我们谢谢你，也给我们好的儿女，我们谢谢你，也给我们好的教会家庭，我们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主啊，你把施洗约翰放在我们的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，让我们活着就是见证，见证主你是道，见证主你是光，见证主你是真理。主啊，在这个崇拜的时候，特别把我们中间的众弟兄姐妹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如果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和姐妹他失意的，主啊，求你安慰他，你引导他，你把更好的工作放在他的面前。主，让他知道生命是来自于主，一切都是出于主。主，你给他们耐心，引导他们找到合理的工作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我们交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全教会为我们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。还是要特别是把我们的张妈妈放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她被诊断身体不好，主啊，喷门不好，主啊，你医治她，你嘱咐她，让在患难中有欢欢喜喜感恩的心。主啊，你把医治的大能临到她的身上，你声明安慰她，引导她，医治她，帮助她，让他有属天的喜乐和平安，有属天的安慰。 主啊，我们仍然有儿女不孝顺的，儿女不顺服的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怎样教导儿女，怎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让儿女相处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把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身体都放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全人都是属于你的，都是你的宝血所赎买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运行在我们身上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在凡事上荣耀你，见证你，也高举你的圣名，让我们全教会在这个地方彰显主的荣耀。主啊，也求你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的交通，让我们的主日学得蒙主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特别为我们中间刚来的朋友，主啊，求你给他一个敞开的心，让他们心向你敞开，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认识人是何等的可爱，但人就是有罪的人。主，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求你的道击碎我们心中的狂妄的堡垒，让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